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一同查考《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为了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个关于我们的人生当中啊，几乎可以说在今世啊最后这个美好的盼望，这个确定的盼望啊。我们花一点时间呢，把我们生命、人生它的来龙去脉呢，今天我们就花点时间啊，来了解一下。那么借此呢，我们对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道成肉身啊，和我们信主之前、信主之后。没有信主的人啊，他们是怎么样情况？然后这个复活啊是怎么个事儿？怎么回事？我们呢就把它啊大概的，比较详细的来了解一下。这样呢就使我们啊，对于我们的人生，从理论上，到实这个到实际的生活里头啊。我们知道了理论以后呢，他就会指导我们实际的生活。好，弟兄姊妹，我们先为着我们今天的一同的学习，咱们一同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在这一个美丽的早晨，我们众人借着网络，我们一同聚集在主你的面前，是吧？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生命和你的灵、你的爱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主啊，使我们被一灵所感，一同来敬拜你。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实在是你的儿女，因为你已经在主耶稣基督里借着你的灵把新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使我们重生成为你家里的人。我们不再是外人，乃是与圣徒同国，是你家里的人了。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正像我们的祖先所教训我们的，蒙了何等大的福气，就是我们得以以马内利与我们的神，神与我们同在了。主啊，我们得以回家，如同浪子不再流浪，乃是回到家里。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借着你的众先知将你的话启示给我们，使我们对人生有准确的了解认识。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学习主啊你所启示给我们的话，在我们没有回到天家之前，使我们能够做好准备，使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也不至于再流失。主啊，你让我们摆脱孩子的状况，要叫我们满有我恩主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主啊，这一切都是依靠主你自己的恩典方能成事。主啊，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恩主的手中。主啊，求你至始至终与我们同在，加上祝福，赐我们信心与所领受的道来调和。主啊，我们愿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愿喜乐平安和坚定的信心属于一切追求你、爱你、跟随你的人。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施恩赐福给下的时间。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继续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查考。 那么关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呢，为什么没有经文呢？再来一次啊。这个有些时候啊，这个现代化的东西啊，就是那么奇怪的哈。这个说好用，真是很好用啊，说不好用，就一下子就不好用了啊，不知道为什么，很奇怪。等一下啊，好。那么哥林多前书哈，上一次我们已经开始了关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复活篇的学习啊。那么使徒保罗啊，这个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那么原因因为哥林多教会出了很多问题，那么当时呢有一个从葛莱士家里来的人啊，到这个以弗所去找到保罗，那么就把哥林多教会出现的问题呢，跟保罗做汇报啊，也是请使徒来帮助他们解决哥林多教会所出的问题。那么保罗在这里说啊，说这个当日啊，保罗所传给他们的哈，其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边哈，这个初期的使徒们，他们来传福音的第一件核心的重要的事情，首先先讲出来的呢，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在这个第三节啊，这里就说哈，我当日你们所领受的传给你们的啊，就是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照着圣经所说啊，为我们罪死了啊，然后呢并且埋葬了，又按照这个圣经所说的，他第三天他复活了啊，这个据说是有复活的事啊，你们中间怎么会有人说啊这个没有复活的事呢啊，这个也有人在教会里边说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啊，就败坏了许多人的信心啊，因此关于这个复活这个问题啊，是教会当中的信仰里边哈，非常非常核心啊的信息。那么最近呢，咱们也在这个读哈，新约圣经啊，特别是在咱们的这个每城读经小组里边哈。那么刚刚咱们读过了哥罗西书啊，我们读完了哥罗西书哈。那么在哥罗西书里边第一章啊，我们看到这样的信息哈，他说保罗就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当中，他说这样说的哈，他说我们感谢神啊，我们就是像保罗啊，提摩太等等啊，这些他传福音的这个当时宣教的团队啊，说我们感谢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啊，常常为你们祷告啊，祷告的时候呢，因为听见了什么呢啊，你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并向众人的爱心，然后下边是为这个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啊，说这盼望是你们从福音真道上所听见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听见他们啊在基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啊，那么这个有爱心啊，它的根基在哪里呢？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那么这个盼望呢，是给两方面的啊。一方面是自己有盼望，另外一个方面呢，是把这个盼望啊带给众圣徒啊。也就是说，他们在基督里有信心，这是他自己的啊。然后向众圣徒显出爱心，那么这个呢，不是为了这个爱心啊，好像是积阴德啊， 这个我爱别人是为了我自己将来上天堂，不是这样的，而是这个盼望是共同的盼望啊，就是我们将来要上天堂，我们把这个福音啊，爱别人，把福音传给别人呢，是我们共同的领受这个盼望啊，上这个将来有一天啊，我们与主同在啊，死里复活的盼望啊，也带给更多的人啊，显出特别的爱。那么我们知道啊，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表达的爱的最高表达，就是神差他的儿子啊，让他的儿子替我们的罪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此神不是在这里哎呀整天这个跟我们那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那种爱啊，咱们今天所常常所领所以为的啊爱是什么呢啊，想一想啊，这个我们以为是那些请大家吃饭啊，当然也是爱了啊，这个有病了去探望啊啊，这些东西吧，我们认为的那种爱啊，其实呢我们看到啊，神对我们的爱的这个最重要的表达啊，或者最核心的表达呢，就是为拯救我们牺牲他自己啊，或者说他牺牲了自己为拯救我们，这是他的爱的最高的表达。因此我们圣徒的爱心啊，我们向众圣徒的爱心啊，这个爱的最高的表达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拯救他的生命，让他免下地狱而付出的最大的代价，就表达了我们啊这个向众圣徒的爱心了。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是保持我们自己和众圣徒在真道上这个纯正，免得我们走错路，免得我们再失去了我们的救恩的盼望啊。所以呢这个爱心啊，其实它是一个英文里边叫 tough love 啊，就是一个很怎么说呢，不一定感受很好的啊，这个 tough love 啊，所以有些时候责备是爱的另外一个表达啊，这个甄别真假啊，这个判断真伪啊，这个保护纯正，这都是爱的最高表达，弟兄姊妹啊。所以说这个如果异端来了啊，牧者不管你随便啊，表面上看起来是爱心嘛，尊重你嘛，对吧，你随便嘛，你错了我也说你好嘛。那不叫爱心，那是假的爱心啊。那个整天说好话的那些呢，圣经上说啊，这些人这个油嘴滑舌啊，用所谓的好话去拉拢人心啊。其实这些人呢，是做挑拨离间工作的啊，他们把人从神的真道，甚至于从生命里边呢，给剥离出去啊，那不是真的爱心。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那么我们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存在天上所给我们的盼望，也就是说复活是我们这一个盼望的第一件我们首先要得到的啊，如果不复活那就完了，对吧？所以保罗说，如果不复活咱们就吃吃喝喝吧啊。因此呢，我们为要从这个福音的真道上啊，这个所以说这个盼望是我们从哪里知道的呢啊，就是从福音的真理的道上听见的啊。所以呢现在啊，我们要把这个福音真理的道，把关乎咱们生命的这个道呢，今天咱们再集中的来这个学习一下啊，来查考一下。那么我们既然说复活啊，我们既然说复活，那一定要了解什么叫死亡啊。如果没有死亡那就没有复活，对吧？然后我们要了解，为要准确的了解死亡啊，什么叫死亡，我们就必须要了解这个起初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来的啊，这个死亡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因此呢，我们就必须要回到创世纪，要了解起初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来的，对于人从哪里来，为什么来，人的责任啊，这个都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把这些问题要了解清楚。然后呢，我们再对于死啊，然后再对于复活，对于这个不信的人啊，他们也要复活啊。那么复活以后怎么回事？我们复活以后怎么回事啊？这些问题呢，我们都今天啊，盼望啊，我们能够做一个了解。那么好，现在呢，我们就回到创世纪啊，大家手里边如果有圣经的话呢，我们今天先来了解啊，我们起初生命产生的时候啊，人类的开始开端是怎么回事哈、啊？这个不要嫌烦哈、啊，这个一定要把它了解清楚。这个中间呢，不要有什么误解哈、啊，或者说是有什么不明白啊，一定要搞明白啊。这个东西搞明白了，我们的信仰才会坚定啊，我们的盼望才会有把握。不然的话呢，我们的信心是不稳定的。那么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啊，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这是一个宣告啊，也就是说神是创造天地的主，那一位造物主，那么同时也在告诉我们谁是神啊，我们的信仰谁是神，就是创造天地的那一位才是神啊，这个不是创造天地的那一位，他就不配称为神啊。这个概念啊，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啊。就是我们信仰的对象应该是谁？我们说信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与至高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对于存在界的至高者是谁呢？就是使他产生的那一位。好。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啊，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下边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下边一句话很重要啊，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啊，那么然后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么然后说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了啊，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这创造天地的神是谁呢？就是道成肉身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的时候的状况。那么当然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都是借着他造的，也就是说还有一位这个真正的源头，那是父神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正是神独生子的荣光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父子啊世界这个关系啊，所以父是借着子，透过子创造了宇宙万物啊。父子和圣灵啊，是在整个的这个无论任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都是同工的，啊，都是同工的。但是子呢，是直接使这一切产生的，那个直接的工作的那一位。用个不太 太不一定很恰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呢啊，就是说这个父神啊好像一个建筑商啊，子神好像是施工队啊，建筑公司。所以建筑商他设计了，他有目的啊，然后呢透过建筑公司来把它完成。那么世界上建筑公司和建筑商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哈，那只是互相使用的关系，但是父神与子神原为一啊，这个包括圣灵啊，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明白父子灵之间到底什么样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原为一啊，都是在神的位分上，他们彼此合作啊，但是这个直接产生的这个世界呢，是这个子神啊，正是神独生子的荣光哈、啊，就是这个子神啊，他使这一切产生的。那么我们再看一处的经文啊，在这个咱们也是刚刚读过的这个哥罗西书啊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啊，我们从啊15节开始看啊，说子爱子是神的爱子哈、啊，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啊，也就是说呢，子神父神啊，虽然看不见，我们没法去体会他的啊，但是子神啊爱子，把神的一切荣耀啊，就是像啊，他把那个本质的显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啊，这个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个翻译的不对啊，就是说这个翻译的呢不是不对啊，是这个先是错了啊，但是这个首生的，因为写了个以先呢，就好像是他这个时间上的概念啊，其实不是时间上的概念，是位分上的概念。这个首生的呢，应该翻译成他是长子啊，他是长子，就是他指着他的位分，说被造的以先呢，应该是在被造的以上啊，在被一切被造之上啊，所以他是。那么他这个在之上的这个上啊，不是一个相对关系的之上，而是一个绝对的之上，因为他是造物的主啊，因为他是造物的主。说下面因为啊万物都是靠他造的，他是谁啊，就是爱子啊，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天上地下能看见所有这一切啊，都是借着他造的啊，前边就是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啊，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说，就是说是靠着他造的啊，依靠他来造啊，然后又是借着他来造啊，然后下边说呢又是为他造的，这三个关系非常重要啊，也就是说这一切万物呢都靠着他造啊，依靠他的能力，依靠他的智慧，依靠他的大能来造的，然后是通过他造的啊，借着他就通过他，也就是说这里边呢是父神啊设计了，他们可能是父神子神啊圣灵同时商议啊，他们彼此商量说我们要造啊，然后就造了啊。那么具体执行的时候呢，是在子神的权柄下来执行的。然后下边说呢，这个非常重要了哈、啊、又是为他造啊，这是创造的目的了啊，也就是说这个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子神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这个位分啊，其实在创造的时候这个目的性就已经说好了啊，说这一切呢都是为着他造的。那么在这里边呢顺便提一下啊，圣经里边在使徒保罗在写给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的书信里边就说了哈，他说这里边有一个极大的奥秘啊，极大的奥秘，因为呢这个夫妻的关系啊，好像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啊，那么教会呢好像重生啊，好像一个失而复得的女孩啊，然后呢她要洁净，然后如同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她的丈夫 这只是一个比喻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比喻。所以说呢，这个当一个女孩子长大成人，她就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啊，她就要出嫁。所以教会成熟以后呢，她就要归给基督，因为什么呢？因为是为她造的啊，这一切都是为她造的。好，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啊，关于创造的经文啊，这都是非常重要啊，我们可以用来认识被造我们是怎么回事，与我们的主之间的关系哈。这个是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啊，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看啊，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那么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冒号啊，就是晓谕我们，下边是他晓谕我们的内容啊。这个地方说又早已立他，其实不是又啊，就是晓谕我们冒号啊，晓谕什么呢？就是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啊。所以呢，这个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就是刚才咱们在哥罗西书里边提到的啊，就是万物都是为他造的啊，万物都是为他造的，是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啊。下面呢，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啊。因此这个世界不单单是我们这个世界，可能这个诸世界呢也包括着天使的灵界啊，被造的灵界、物质界啊。这个人类呢是兼顾着灵界和物质界的存在啊，唯有人类有物质的身体，又有灵性的生命啊。天使呢只有灵性的生命，没有物质的身体，动物只有物质的身体，没有灵性啊。所以这个之间的关系呢，神创造的诸世界啊，都是按照这个他自己的美意，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借着他造的。下面这里又说了啊，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啊，这个和前面说他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同样的道理啊，是神本体的真相啊，也就是说神一切的本体的那个丰富啊，都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彰显出来了。那么这个呢，不仅仅是他在世道成肉身的时候的那个像啊，包括着他在创世里边啊，包括着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整个宇宙万物的运作和人类历史的发展，都在他全能命令的托住啊，全能命令的托住。然后呢，他洗净了人的罪啊，洗净了人的罪，然后就坐在至大者的右边。那么当然这个呢，他这个是为了讲述下边啊，希伯来书要论述的，就是复活之后的主他在至大者的右边啊，是怎么回事啊，他如何成为我们的中保，如何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啊，他如何一次永远有效的献了赎罪祭。那么这些呢是这个希伯来书要论述的。但是他在论述这一切之先的时候呢，先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包括世界啊，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的关系就给我们做了介绍了啊。然后第四节就说，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这个远超过天使啊，不是一个量的距离的大小的问题，而是个本质的问题啊，就是说他根本就不是天使啊，他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神。那么天使是被造的，耶稣基督是造物的主啊。所以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基督信仰的宗教界里边哈，我暂时用宗教这个词，有一个非常邪恶的异端分支，就是耶和华见证人啊，耶和华见证人。那么这个分支呢，是一个极其邪恶，毁谤败坏我们恩主耶稣基督的灵性啊，甚至于他们说，耶稣基督是被造的啊，他是天使长啊，等等等等的这一些，他们真是睁眼说瞎话啊。 所以我们对待这些问题呢，我们跟他们啊，绝对不要对他们有任何的，不会对他们有任何的妥协，不要被他们欺骗啊。很多人被他们骗了啊，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拉拢了许多许多的人啊，这些悖逆之子，你看，如果咱们查考圣经啊，圣经从来没有说，特别是新约圣经里边说，我们要成为耶和华的见证人。从一开始就说我们是基督的见证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啊，我们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整个神的启示也是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的，从来没有一处说我们要为耶和华做见证。如果他们真正读圣经的话呢，他们就知道旧约圣经里边的耶和华所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耶和华这个字啊，是自由拥有的神，所以父神是耶和华，子神是耶和华，圣灵也是耶和华。那所以他们用一个大家都不太熟悉的名字来迷惑大家啊，所以怎么识破他们呢？没有别的办法，唯有弟兄姊妹好好的读圣经啊。这些人好像也读圣经，其实他们只读一部分的圣经而已，强调了一部分的经文，然后呢来迷惑大家。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就是照妖镜啊，一切异端最怕的不是你祷告啊，不是你有什么他们也有各种奇奇怪怪的所谓的超自然的能力啊，这个就怕的读圣经啊，甚至于他不怕你有多少神学思想啊，因为神学思想各路神学思想都可以不一样，但是圣经，你就说个人读圣经读出来各种不一样的版本啊，那还是对圣经的全部的内容不熟悉。如果一个人真的是存着真诚的心，把圣经从头到了啊，好好的读，他不会读出异样的真理。那么细节上的问题有一些啊不同的理解，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主流的，那一定是叫人无可推诿的，不可能有第二种解释的啊。比方说这里说啊，说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以他就不可能是天使，这讲得很清楚啊。你说他就是天使，那这就是悖逆啊。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对于基督跟创世这个世界存在啊之间的关系呢，我们从新约圣经的光中我们就有一个认识了啊。在这个箴言啊第八章里边啊，箴言第八章里边，那么就谈到了智慧啊，智慧聪明啊，这里不是指的人的智慧和聪明，而是指的神创造万物，因为神的荣耀啊，其中就包括着神创造万物的智慧，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世界如此之奥妙啊，我们的生命如此之奥妙啊。那么这个智慧啊，圣经上说啊，这个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啊，这个那时说我在他那里为公师，这个我呢就是指的智慧啊，日日为他所喜悦啊，也就是说在整个神创造的过程里边，这个真理啊，这个智慧啊，他始终在那里活耀啊，在他面前永耀啊，就是永耀的什么呢，就是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啊，那喜悦住在圣当中，谁喜悦住在圣当中呢，就是智慧啊，他为人预备了可住的地方，然后他也愿意使人得以认识他，得着智慧的心啊，来透过神的创造来认识神的荣耀，认识神的智慧，认识神的大能，特别是认识神的慈爱。那么在这里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知道呢，神以他的慈爱，以他的智慧创造天地万物是干什么呢？就是为人预备可住之地啊。所以我们人类啊， 在被造的这个环境里边呢，我们生活的非常的舒适啊，所以我们人啊，这个就把这个大环境啊，我们累了，我们就出去休息啊，到山游山玩水啊，因为山和水都是神的创造。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啊，我们再也不要把这个环境呢称为大自然。啊，称为大自然。弟兄姊妹，这是撒旦魔鬼给我们的一个错误的概念。啊，他不可能是自己使之燃也的。啊，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使用的语言。啊，如果我们再把这个环境称为大自然的话，等于我们无形当中用我们的口来羞辱我们的神。弟兄姊妹注意这一点。啊，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天然环境。啊，天然环境。你看这个人的语言里边啊，非常有意思的啊，我们这个去享受神创造的这个大环境，这个美好，为神为我们预备的可住之地的时候，我们悖逆的心里边就说，哎呀，我们回归大自然。我们无形当中，我们说这是自己产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的言语。但是有的时候呢，比方说这个我们的食物啊，我们的食物，我们说健康的食品，你看那些商家做广告的时候，他们就很少用啊，这是自然食物啊，还是自然食物啊，这个绿色自然植物，他不会这么说，他说天然，纯天然啊，他就开始用天然了，他不用自然了，他自己知道，他非常诡诈啊，他知道这个食物不可能自然的，自然的食物怎么可能对你的身体有健康呢？那只有天然的，天时之然也，它才有食物跟你的健康之间有了必然的关系。弟兄姊妹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世人啊，世界上的人啊，他们用自然和用天然这两个字呢，他们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他们知道该怎么用。这就是撒旦魔鬼的这个怎么说呢，狡猾。那所以我们要注意啊，咱们使用语言啊，不要在不当心的时候我们就上了魔鬼撒旦的当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规正我们自己所使用的语言啊，不要在无形当中呢，因为这个世界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这个他们就是抵挡上帝啊，想尽一切办法来羞辱我们的神。所以咱们既然已经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在各个方方面面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咱们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啊。所以箴言里边呢已经清楚告诉我们啊，这个宇宙万物的被造啊，宇宙万物的被造原来是为人预备可住之地。有些时候像正像大卫在诗篇里边所说的哈，当他看见这个宇宙万物如此之伟大，如此之奥妙，他就说，哎呀，人算什么呢人算什么呢其实这个老子说了哈，天大地大人亦大啊，他说人也很伟大的。其实人的伟大不在乎我们的这个属肉体的生命啊，属物质的这一部分，乃在乎我们里面原来有神形象，按照神的形象啊被造的这个灵魂。好，咱们前边呢已经花了这个相当大的一部分的时间啊，来做一些神创造宇宙万物的铺垫。弟兄姊妹听到这里以后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补充吗？
没有问题。
好，我就假设啊，大家都听明白了啊。关键的问题呢，是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被造界之间的关系，他是造物的主啊。因此当这个圣经啊记录神用了这个五天半的时间啊，创造了这个适合居住的环境，包括动物在内啊。最后呢，神就说了，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啊。那么这个造人呢，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下边就说，于是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然后说乃是照着他的形象，特别讲了一句话，造男造女。圣经里边的这些话都非常的重要啊，它没有一个字要多余。所以在这个第一个呢，在26节这个地方说啊，神是照着说我们，所以这是多数的啊，神三而一的神啊，可能在彼此的商议当中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啊。所以这里其他的都没有神的形象啊，只有人类有啊。那么这个人类的形象是指的什么呢？啊，那么这里说神就照着他自己的形象，下边就说了啊，乃是照着他的形象，这里出现了第三人称的单数。这个他的形象指的是谁的形象呢？啊，那么这个我们就在约翰福音的光中啊，约翰福音的光中，这个刚才咱们在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读过了啊，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啊。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啊，说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基督。下边说生命在他的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换句话说，这一句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呢，就是指的灵，人的灵啊。这个也就是说，创世纪里边这个第一章啊所说的27节啊，一章27节所说的，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也就是说男女都是一样的，都是他的形象。因此这明显的不是指的物体物质的形象，男人和女人怎么可能是物质上身体上是一样的呢？啊，这不可能的啊。所以一个形象那男女都一样，这是什么呢？就是指的灵魂，也就是男人和女人的灵魂是一样的，身体是不一样的啊，身体是不一样的，但灵魂是一样的啊。所以男人和女人的灵魂是来自一个单一的源头，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也就是说人类的灵魂灵啊，是按照道成肉身我们恩主耶稣基督的灵的本体来造出来的啊。这就是男女平等的这个理论和实际的依据，就来自这儿啊。因为人的价值，主耶稣说让人活着的乃是灵啊，肉体是无益的啊。所以这个灵啊，我这个男人和女人的灵啊，都来自于基督的灵啊。而且起初呢，神只造了男人，然后女人呢是从男人身上造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女人的身体虽然啊产生了这个性别啊，但是灵魂没有性别的。所以将来我们进入天国的时候，这个有性别的身体没了啊。所以我们的灵魂呢与天上的使者相似，没有性别的啊，因为我们的灵魂本身就没有性别啊。所以这是一个起初创造的时候神就向我们说明了啊，说这个男人和女人都是按照 这个基督的灵的形象来被造的。这个形象呢，是指的它的特征、它的本质来说的啊，不是指的我们物质的外表啊。那么这一点上呢，我们再来看啊，在第二章第七节的时候，说耶和华神就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啊，然后呢，将生气吹到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啊。这个亚当呢，实际上在原文里边的意思呢，就是人类啊，就是人啊，亚当啊，这个字呢就是人啊。所以称他们为人啊，这个其实就是称他是亚当啊。所以这个亚当这个字啊，并不一定是一个特殊的名字啊。因为他是第一个人啊，所以呢就把这个亚当这个名字呢来当作是一个名字了啊。其实亚当呢的意思啊就是人。女人啊，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从男人而出的那个人啊，所以英文里边就 man 和 woman 啊，就是女人是从男人而出的那个人。所以这个地方呢，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那么这个尘土啊，造人啊，是指的我们身体部分的被造，包括着身体部分的运作啊，这个所谓的魂啊，就是尘土生命它的运作。尘土的生命它是一个物质的这个硬件啊，魂啊里边的软件，但是灵呢它不是我们里边的软件，弟兄姊妹啊，灵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系统，这个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啊。所以如果这个灵只是一个软件的话啊，那么硬件这个结束的时候呢，软件就不存在了，是吧？有人说这个它不是 copy 的别人还可以存在吗？哈，不是的啊，因为软件是不能脱离硬件独立存在的，它必须在硬件里边，是吧？那个就好像魂啊，魂是我们身体的软件，但是呢，灵是独立的另外一条系统，它根本不是用电脑无法形容的、比喻的啊。这个因为神就是灵，它不需要用附着在一个硬件上它才存在，灵是可以完全独立存在啊。因此呢，在这里我们就要知道啊，神起初创造了其实两个部分啊，在没有吹气之前的时候啊，比方说神创造了人的灵，灵，那么这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是吧？乃是按照我主耶稣基督的灵的形象。其实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啊，就是道成肉身，就是基督的灵住在我们人的肉身里面啊，基督的灵住在我们人的肉身里面。从这里呢，也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啊，就是基督能穿上我们的物质的身体。将来有一天这个复活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也能穿上基督复活之后所穿上的身体。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啊，所以说，因为基督的灵啊，能够穿上咱们这个用尘土被造的这个物质的身体，就表示他的灵跟我们的灵是非常相似的，或者说我们的灵跟他的灵是非常相似的啊。所以这个关系大家存在心里啊。所以这是啊，基督的灵啊，基督的灵的形象造的啊，是按照基督的灵的形象造的，人类的灵啊，或者亚当的灵啊，人类的灵。那么 然后地上的尘土啊，造了我们的身体啊，尘土造了我们的身体。这是两个分别的被造啊，两个分别的被造。那么既然是地上的尘土啊，所以我说过啊，中国字里边他就知道哈，咱们这个人的生啊，就是从土里边出来了一个人叫生啊，从土里边出来了一个人啊叫生啊，所以这个中国字真是惟妙惟肖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个动作啊，就是吹气。吹气就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了一起，于是呢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又产生了一个有机的结合啊，我们活着的人啊没有办法把灵和体分开，但是它其实呢是完全两个独立的生命同时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啊。动物它有肉体，有肉体运作的魂，但是它没有灵。那么这个魂呢是不能独立存在啊，这个动物死了就表示它的魂不存在了，消失了啊，它所有的一切都停止了。因此它的身体跟我们的身体相似，都是地上的尘土造，所以他的肉体死了，他没有一个独立的灵魂继续存在，他的魂，他一切都没有了啊。所以吹气，人类啊，神在他身体里边吹气，动物也吹气，但是并没有把灵放进去，而人使得这个灵和体结合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人生开始的时候。那么因为我们的灵啊，人的灵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我们的灵呢就具备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啊，非常重要的特质，一个就是我们灵性的永恒性，我们灵性的永恒性，也就是说它并不随着肉体的生或者死它就存在或者不存在。那么根据圣经的记录呢，我们就知道啊，人类的灵魂灵的被造是在体的被造之先。那么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灵并不依赖于体的存在而存在，那么体是后来神给人的灵来预备的一个共同生存的系统啊。所以呢，这个灵它是独立于身体之外的一个生命。那么神吹气使这个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有永恒性的灵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么这个灵性的第二个特质就是它具有道德性，具有道德的责任。那么这个大概是与我们被造它的地位有关系，因为路加福音里边啊，路加福音里边他告诉我们啊，这个亚当被造的时候啊，亚当被造的时候，路加福音第三章啊，我们来看啊，那么当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哈，路加福音呢因为说耶稣是神人子啊，他是个人，所以呢就追逐他的家谱，最后追到亚当，说亚当是神的儿子。那么儿子既然说是儿子啊，那就表示我们的生命是从他来的啊，表示我们的生命是从他来的。 啊，所以这个呢，就决定了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一个地位啊，那个关系。那么既然是儿子啊，他所创造的亚当呢，就不是一个机械的啊，就不是一个机械的被造啊，所以人类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的灵性的特质，就是人的自由啊，人的自由，人一定是自由的啊，人一定是自由的，没有自由就没有了爱啊，因为爱不能强迫的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加尔文主义的五大特征，纯粹是对神，对人类的创造的一种羞辱啊，它里边基本上呢，就是否定了人类的自由的可能性啊，比方说这个绝对的堕落啊，也就是人犯罪了啊，就绝对的堕落了啊，然后呢，这个神要拯救了，就是无法抗拒、不可抗拒的恩典啊，也就是说，神呢啊，让人啊，无论你怎么样，你只能接受神的恩典啊，这个恩典是不可抗拒的啊，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啊。他们呢用了一个比喻啊，就比方说是水啊，水的特征呢就是往下流啊，往地心流啊，因为它是流体啊，又受着地心引力的作用，所以它的本能呢就是只能往下流啊。因此呢，神要引导这个水啊，他不必强迫这个水啊，他只要挖个沟啊，叫这个水按照他的意思去流就行了。那么这个呢是按照水的本性来这样做的。其实呢，水是没有思想、没有选择、没有意志的、没有意识的物质。这个比喻是错误的。人类和水绝对不一样，人类有绝对的自由意志。如果没有绝对的自由意志，那么人就不需要负任何责任了，其实加尔文主义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就把人类的无论是好还是不好，表面上看起来很谦卑啊，实际上呢，他就说你不用承担责任的，这一切责任都是上帝的，所以审判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无法解释，根本毫无意义的，因为你没有自由意志，你还审判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了解，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是按照儿子的身份被造的，是我们和神之间最重要的是爱与被爱的互动关系，说为此神就赋予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有一个完全自主的选择，然后人为人有了这个完全自主的选择，因此呢，人就有了道德的责任啊，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灵性的本质来决定的啊，就像一个公民，一个正常的人啊，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有自由的，对吧？这个法律它不是一种强制人的自由选择，而是告诉你你应该怎样选择，而你选择正确的时候大家相安无事，你选择错误的时候你就要承担责任，对吧？所以当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那么这个是给了人就是法律，就是说你遵守他的时候你活着，你违背他的时候你就死，那么吃与不吃，遵守与不遵守，这个选择权在人啊。所以这个说人没有自由意志的，那就是说这个选择权在神啊，也就是说是人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犯罪而死，那是神叫他死的啊，人没有这个主权来决定死还是不死啊，所以这一个理论呢是不正确的 啊，所以弟兄姊妹，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这些理论真的是很害人啊！他不单单是害人，他羞辱神啊，他羞辱神的形象啊，把我们人当作是一个机器啊，没有选择意志，这个是错误的神学思想啊！圣经从来不是给我们这样的教训。有人辩驳说：“哎呀，难道你信耶稣不知道你得救的这个确据吗？”啊，这些都是诡辩。啊，这个不需要咱们去争论这些东西啊。咱们从起初人类的被造的时候，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灵性与神的相似啊，我们就知道人类的灵性呢是具有永恒性、独立性啊，它是独立的，它不随着物质的存在而消失变化啊。同时呢，我们有道德的责任啊，有道德的责任。然后呢，他就创造了身体哈。这个在这里多说两句，咱们就休息哈。那么，既然是按照地上的尘土啊的法则创造了我们的物质的身体呢，这里边就是我们看到哈。那么我们的身体是地上的尘土造的，所以呢，上帝也使我们用地上的尘土养活我们，所以我们吃的一切的食物都是从地上长出来的，直接间接的啊，都是我们吃的肉，那个肉也是动物啊，它也是要最终这个，如果弟兄姊妹对于食物链有点了解的话呢，它一定是绿色植物啊，绿色植物一定从地里长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一切的营养成分啊，都是从地里长出来的。那么有两样东西不是来自于地啊，一个呢就是我们鼻孔里边的这口气啊，不是从地来的。另外呢就是蕴藏在一切物质营养里边的能量啊，这个能量那是从太阳来的，从阳光来的。那就这两样东西呢不是从地里边来的。所以人类世界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啊，就是第一能量从哪里来的，那能量的源头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这都是神，才是这些地是这个一切的源头啊，都是从神来，生命、能量啊，各个方面物质都是按照从神的本体里边出来的。那么因此我们这一个身体的被造啊，所以老子就说了啊，说人法地啊。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啊。这个人法地，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呢是离不开地的，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地上的尘土造。那么换句话说呢，咱们在这个读真言的时候啊，说神是以他的智慧创造了这一切。那么因此呢，我们身体的被造啊，它是以这个地的法则来被造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只适合生活在这样的物质的世界里头，我们的身体的部分啊，只适合生活在这样的物质的环境里面，和其他的动物是一样的，因为动物也吃地上的，也是它的身体也是从尘土造的啊，这个也吃地上的长出来的食物，那我们也是吃啊，所以圣经里边说我们在起初被造的时候啊，神就说了啊，我们的食物啊，这个非常重要，食物就是我们生命的供应，对吧？啊，这个啊，这里说第21章第29节创世纪啊，说看了遍地一切结果子、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的果子。啊，有核的果子，这个全赐给你们做食物。然后至于地上的走兽啊，这个果子不是不一定指的是水果啊，这个是指的一切的果实啊。然后呢，走兽、空中的飞鸟呢，用青草赐给咱们做食物。所以人类和动物一开始都是吃素的啊，没有食肉类动物，人也不吃肉。啊，因为那时候没有死亡啊，所以这一个起初创造的，那就是说人类和动物的肉体的部分啊，都是 适应适合地上的物质的环境，这个地上物质的环境。那么我们在这里先提一下啊，就是说，等到我们肉体死了，复活了，穿上基督的这个复活之后的身体，那个身体是按照将来的世界来设计的，来创造的，所以主耶稣说他去，原是为我们预备可住之地，新的一个可住之地啊，预备新的天上的家，也就是另外的一个世界。所以他设计的那个世界和今天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复活之后的身体呢，是适合那个世界的身体，必须要穿上适合那个世界的身体，那个世界是永恒的世界，这个世界因为被罪所污染了，它变成了暂时的世界了，所以我们就不能再带着这个适合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身体，到那个世界去，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了解这个情况。比方说啊，这个一个蝌蚪变成了青蛙啊，那么蝌蚪呢，它是适合生活在水的环境里边，所以它用鳃呼吸。那么它变成青蛙，它用肺呼吸，它才能够适合生活在这个陆地的环境里头啊。所以因为环境不同，身体必须发生变化。那么，上帝能够使这个一个蝌蚪变成青蛙，难道使我们的这个属肉体的身体变成了另外一个这个灵性的强壮，适合那个世界的身体？不能吗？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是难的。好，那么我们一连讲了这个关于我们的身体的部分，讲了这么多，那么盼望这些的分析呢？能够对弟兄姊妹认识我们的生命呢，能够有所帮助。好，那么现在呢，我们一下已经1个小时了啊，咱们休息一下，然后呢回来，我们不急着继续往前走哈，咱们把这些根本问题很细致的哈，希望能够稍微细致一点哈，很系统的一步一步的了解，那最后呢？我们能够把复活这件事情，能够从本质上去认识它。好，我们休息一下。